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旁生，先解释旁生种种义。先总说了，旁生或做畜生啊，世间近代的所说一切动物了、啊，除了人之外，那是旁生。他们的那种种义嘛，现在为什么旁生种种义啊？他们的形态、颜色、住处、生活、寿命，种种种种的差别最多，对吗？我先想论，从我们佛法当中分别畜生啊，我们就是那个旁生啊，我们基本上分成用足来分，就脚了哈。无足的像蚯蚓呐、啊，两足的鸟类，像四足的就是兽类，多足，多足又分成六足、八足，更多的足都是虫类，或者从住处来分。一般生物学家也这样说了哈，本来是从大海当中水里的嘛，大海当中，然后再分移到各个地方，所以这才有在水中的、在陆上的、在空中的差别。有这三啊，其中也有两栖，还有可以飞的。两栖基本上就是水陆了、啊，水中跟陆地的啊。另外还有可以飞的，其中也有两栖的嘛，就两个。还有三的呢，就是三栖嘞，可以飞到天空，可以着陆，就在地，可以天上，也可以在地上，也可以入水的。那不同了哈。原来刚开始都在大海里水中，然后再分出来。现在从一般来说，它是非常痛苦的恶趣了，因为种类很多嘛，哈，基本上它们的智力有高低，寿命有长短，享受的苦乐相差都很远的啦，因为种类非常多嘛，导致极恶，非常有福报。例如像龙啦、金翅鸟等，有的享受还胜过人类。我们说高级的鬼畜啊，可以说鬼畜天了、啊、哦，那比人类啊。来享受，但是一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恶趣了。接下来就是会说到那个种类很多，不是有那个形态颜色的吗？会特别在这边说到了，由于从心理来影响生理，影响生理的呢，就是那形态组织的形态，或者是外表的颜色。例如经上有这样说嘛，鸟等心种种故，色种种。然后在近代的研究当中，在对于经文的这个心种种故，色种种，已经得到部分的证明了。因为就是佛弟子问，哎，怎么鸟这么多颜色？怎样怎样？世尊就说，那个心种种故，色种种。近代的研究了哈，例如鸟兽的眼睛能够分别不同的颜色，只要它眼睛能够分别不同的颜色。它身上的羽毛就有不同的颜色。为什么说眼睛呢？眼睛会发眼视嘛，眼视就跟我们的心理啊有关系了，所以心理会影响到生理嘛。好，眼睛能够认识到取到种种的颜色，就是眼视，心理能够去认识种种的颜色，这样它的生理就有种种的颜色。如果不能够认识啊种种颜色，那么它的羽毛就是灰色的、暗黄色的，就是那个暗色啦，不是那鲜明的颜色。那鸟是这样，我们看那个牛啊，牛基本上就是那个黑色、土黄色，对吗？牛的眼睛那也是色盲，对吧？所以类似这样啦。啊，现在是在讲那个鸟类啦，啊，另外讲那昆虫，昆虫有那保护色。都是你看哦，昆虫靠近哪里哦，它就会跟那个环境的颜色一样，不单单是颜色，形态也会跟着变化哦。有些啊，你如果那个那一只虫啊，它一直住在树上哦，它那个形状会像树枝一样，哎，在学院就会常看到，因为学院近那个山嘛、啊，所以有些看到那个哈、哦，那昆虫 哦，一不注意哈、哦，一注意刚刚看哦，哎。树枝不注意是树枝，哎，奇怪会动哦，原来是虫，很像那枯叶，或者是很像枯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会有保护色，或者是连那个形状都很类似？形状为什么这样？也要跟它保护嘛？哈，这是因为常在这样的环境，时时认识这些，而心其在内心了、啊。由于心其在内心，就由心理来影响生理的组织跟外表的颜色。 要保护他嘛。玄奘也是一样啊，也是想保护依着那个偶安，用那个来保护我们自己。所以有那些呢，这都可以心理的影响生理的。生理不单单是颜色哦，连那个形状都很类似。所以还要重视我们的心理哦，这叫由心论。你看到、哦、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地狱啊，很热很冷的，对吗？如果那些啊，假如说那个是整个已经受爆了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想表现在我们的心呢，心的表现是什么？为什么说极苦的地方，为什么表现出来一个是热的，一个是冷的呢？你看我们看那个作恶的，你看哦，它也有它的不同的面相出来啊，不同非常阴险，使出来那个手段啊，让人家吓得一身冷汗，是吗？很阴暗、很冷酷的，那有人表现出暴烈的那个、暴烈残杀、残害的那些。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保护色这些啊，我们都要自己去观察。所以我们一定哦，要让我们的心哦很温暖，不要残暴，也不要那阴险毒辣狠。而且我们学佛之后，这些我们都要去调整。我们有那个趋向的时候，就是太过极端的那一部分，我们都要观察。你看恶人也有不同形态，他行事作风有不同，对吧？那暴烈那个像那个暴烈，一切都残杀那个热的那些哦，他自己那个残暴烈的那个哦，那个我们自己那些，那可能跟那个热的这些问题有关系。那个如果说我们内心阴暗阴险毒辣哦，杀人不见血哦，那我们内心很阴暗很冷酷很刚强的那些，我们都要注意呢。当然不到那么恶劣啦，但是我们有那个趋向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尤其我们那起心动念，我们自己要去观察。我们看到这里啊，看到那保护色，那是你看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那个心啊。我们说那个量子现象是千变万化，不可捉摸啊，量子是吗？哦，其实我们的心啊，比那个量子现象还复杂的千万遍。稍微怎么样，不要外在哦，我们的内心就翻腾不已了啦。我们内在的烦恼就已经翻腾不已，而且内外在稍微一点怎么样，我们的内心的那个敏锐度啊，那个真的是，不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，不是有些那个啊，你不要看他，你看他一眼，我们不是随意看哦，那就受不了，他那反应就极端，他每个人不同，而且他这样受不了，他反应出来的那个行动，整个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自己要，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对那些我们自己就要去观察，所以我常说，不用等到修定的时候，定中去做观察，我们在日常生活。我们就要如理思维，而且在闻慧过程当中，我们就要去渐渐的解行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要去理解它了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学习到这么好的法哦，在闻慧的过程，我们就要跟我们身心做连结了。然后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，什么就要了啦。这样我们日常生活就让我们的身心就安定，我们要去修定才是水到渠成啊。或者我们都烦烦恼恼都还不知道怎么样，你修定硬压的啦，那事半功倍，而且不会有什么大效果，那修起来一定是硬的强压的，不会是那么好。所以我们希望在日常生活要去，我们不是说在修南传，不是在修禅修的时候修事无量先修持无量，都要先散播慈心给自己，对吗？而且不是有禅师说那是南传的特色，像仙风法师啊，就那是南传的特色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以我的理解啊，我也跟各位以前也跟各位共勉，如果大圣菩萨道如果永远是这样，那还得了？我们说父母亲难道一定要先发慈心给自己才有办法对小孩子慈心吗？我们说一般正常的父母亲不用这样的啦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让我们的身心健全的啦，在日常生活上，在闻思的过程当中，在如理思维的当中，在利他的当中，在自他和乐当中，就要让我们的身心就要得到慈悲的滋润的啦，要让我们健康的。 不是说到禅修的时候要先拨慈心给自己，刚开始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不要永远这样了。连世间的那个父母亲就可以不用这样了，何况我们学习佛法的人。但是我不是否定那些，我是说不要永远是这样，不要以为这样就是对的。所以菩萨道来讲不是这样，刚开始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不是永远这样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让我们的慈心充满了，不要说到那个了。啊，当然在殿中那慈心会不会更多？可以，也会更多。可不可以散布给自己？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不是永远这样？如果真的菩萨道一想要散播给别人，我们就欢喜起来，我们慈心就要起来了。我说要到那个程度了，就要往那个方向去。我们说要先有这样的知见，所以希望在日常生活，像这些啊，我刚才说到四项啊，关于说四项，我们不要忽略掉它，这都有相关的啦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义理哦，那个义理很欢喜，但是你没有四项的话，你义理要用在什么地方？我刚才说你的缘起。相依那缘起法相依相成，那个如幻性德，我刚才也讲到啊，连那苦都有那个大苦变小苦，那就是一种乐。然后看到那如幻性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面对它，可以去观察它，可以改善它的。而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的身心那个苦迫减少的时候，我们那慈悲相对而言也要悯他人苦，也悯我们自己的苦。相对来讲，那些都要在那个地方就要得到相对的解决。但是那个还不够，当然要定定当中那个定力加强的时候，那个来哦见实相，那个来提升我们那个哈、哦，就是心精进、身精进，因为身轻啊、心轻啊而来的堪能性、那精进度，那当然是更强大，那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前面的那一步一定要先要水到渠成嘛，你那个方便那都要先进。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那四项的这个这些，我们都要去理解它。然后我们在义理再进来，那不一样的，那不一样。所以我特别在上课之前，马上先各位说到这一点，否则不容易了。否则我们修学佛法很久很久，看到这个好像很熟悉，就这样过去，就这样过去的话，就这样了嘞。以为就是这样的理解，还未必嘞。那种种的相状，我们还要去理解它，种相状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会是一次的会更具体的。接下来就要说到另外一句了：吞啖驱使苦，也就是。这个苦为什么会列入第二个苦？就是除了第一之外，这个苦，那个旁生的苦是列在第二。都在这边就特别列到第二，因为是怎样？吞啖驱使苦，吞啖还有驱使了。所以先说到苦迫的内容，苦迫内容有两种，就是吞啖，另外一个就是驱使。所以旁生的苦迫主要就是互相的残杀，互相的吞食吃嘛，哈。残杀吃，你看大鱼吃小鱼，大虫吃小虫，到处可以见到。你看蜘蛛布网在屋角，就是为了捕杀飞虫，虫虫。你看，而且呢，导致又特别紧。那青蛙以鸟类吞食昆虫，食量都相当惊人的。你看躲在树心的小鸟、小虫，还有啄木鸟要来吃它，都有呢。一物治一物。你看蚂蚁平常好吃别的昆虫呢，那死掉它就去咬对吧？但是。有穿山甲就特别喜欢吃蚂蚁，龙王也有被金翅鸟吞食的恶难，对吗？这个我上标阿拉伯数之一，对吗？它是旁生之间的互相的吞食，而人类对于旁生也有残杀吞食的恶习，所以不是那个有人就是西洋啊，就是有些那人道主义者，他说要看人类的就是他的道德啊，就看他对。动物的态度，希望我们能够感受到哦，真是这样。你看呢，像世间的人道主义者，像世间的慈悲的人，都可以做到这样的。尤其现在不是有这样吗？那个化妆品只要是用动物来实验的，不用，世间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哦。何况我们学习佛法呢？何况我们是学习佛法，所以这些啊，我们都是要留意到了。有的为了他们的皮毛、牙角大量。捕杀还美其名为生产，是吗？现在也有经济动物，对吗？当然也有那个保护啊，野生保护的动物，对吗？因为世间不圆满，这样都还，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，我们佛弟子，我们要自我要求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悲心要升起来，悲心要升起来。那是吃素有功德，但是最大最大的功德是悲心起来，最大的功德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有这样的慈悲心，你是用这样的慈悲心面对一切的，而这样慈悲心是大圣三心当中的一心，最重要最大的功德，张扬慈悲心。包括说那个人类对于旁生也有吞啖残杀吞啖的恶习啊，这个我们自己都要观察了。所以那旁生戒啊，不单单是那个旁生自己啊，还有人类啊加进去。所以那旁生戒实在是无时无刻都是在互相残杀的屠场，真是这样。他说残杀那个都吞食对身体哦，你看啊，那个地狱也是对身体哦。另外还有驱使苦了，就是像牛马为人类所戏服鞭策驱使奴役他，对吗？毫丝毫不得自在，所以有这两类。第二个就是苦迫，先说明苦迫的内容嘛，接下来就是苦迫的级别，所以啊，仅次于地狱，就是因为吞啖驱使。你看这两个都很类似，什么很激烈的在我们的身体上的痛苦，很激烈的地狱，你看在身体上的大地狱，热八寒地狱啊，其他的呢那个流泪啦是地狱的，那也是热孤独那个地方，还是不离开这个身心的苦。举那个例子对吧，导致举那个报纸那个例子，也是你看啊，没有血色，那都在身体上造成的，那用身体来造成心的那个痛苦。吞啖驱使也是在生理上的苦，所以仅次于地狱。接下来例说了，有举释迦太子嘛，就是还没有出家成佛之前呢，见到旁生的残杀吞啖，所以悲悯众生而发出家修行的大愿，对吧？所以哦，世尊他是悲悯苦哦，知苦而悲悯苦，不是厌离苦，所以他是因为这样的悲愿而出家，所以老师说哈，出家更接近人间，是吧？因为大圣呢，大圣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我们出家也要这样哦。我们这个出家算是比丘对吗？但是是菩萨，菩萨比丘还是要悲悯，悲悯苦。而一般人哦，你看哦，释迦太子啊，那还没有，他还是在世间呢，还在享福嘞，对吗？他都能够见到这里，你看到、哦、就是因为这样，世尊一见到这里，他当时是在哈皇宫里面享福呢，无欲乐呢，在这里就产生不忍心再享那个福乐了，不忍心。所以哦，你看这个哈、哦，在这里就看到不同，而一般人呢，不但没有警觉，没有同情，还吞啖他们的。然后说这与旁生有什么差别呢？没什么差别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了，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，不要做恶业去堕三途苦，而且对于三苦苦的众生我们要去悲悯。好，第三个就是恶鬼了。恶鬼常饥渴，不见以为死，也分成两句做说明。先说恶鬼常饥渴，照那个恶鬼这个字面上来说，就是受恶嘛，恶，所以是常饥渴嘛。从字面上的恶鬼那恶就可以知道是常患着饥渴的苦迫。这个恶鬼啊，这恶鬼是五趣当中的一趣哦，跟我们中国俗说的人死为鬼那个、哦、我们一般啊中国啊有人死为鬼的，那鬼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佛法来讲，人死不一定为鬼啊，鬼是五趣之一。那恶鬼呢，在佛法当中，恶鬼有三大类的：无财鬼、少财鬼、多财鬼。无财鬼也有三类，第一类惧口，就是一般我们说不是说放焰口吗？为什么要放焰口呢？什么叫焰口呢？就是只要食物一进到口里，马上就化成食物，化成火焰，所以叫焰口。无财鬼啊，我想这个最严重。无财鬼三类当中，我想这个是最严重。啊，第二类呢，就是针口，就是咽喉小到哈、哦、如针，所以吃饮食没有办法吞进去。第一类呢，焰口是你吃到东西马上就化为火焰啊。第二个针口就是你就算你吃也吞不下去，因为喉咙针一样吞不下去。 第三个臭口就是满口腐烂发臭，因为腐烂我们稍微一点痛啊，我们嘴巴稍微一点破口我们就吃得很痛苦了，对吗？他是满口腐烂，所以他也不能够吃。所以这无财鬼又有这三类。少财鬼呢多少可以饮食，也有三类的。这三类老实说基本上都是用身体的特征分这个三类。那他们多少可以饮食，那这饮食是吃什么样的呢？有的人一到饮食，不管什么饮食，一到他一吃进去他就化为脓血，化为脓血。啊，另外呢有一些是专门就是吃那个不净的啦，像人家的痰啦、尿液啦、那个粪便等等的，那个就不净。而第一种呢是吃到脓血这样的不净，那第二种那个是就直接就吃那不净，而且那不净不是脓血的不净啊，痰啦、尿屎等等的那些不净，是依这一类，依这一类来说不净以为食啊，依这一类来说。如果依无财鬼他根本就没有食物，那少财鬼有稍微有食物吃，但是所吃到都是不净的啦。啊，如果是多财鬼，多财鬼也有三类，但是他享受就相当的丰富，有三类气者，这跟我们中国传说的神道相近。各位可以想到什么？就土地公了，很熟，土地公那是属于鬼道，它可以属于气者，就是专受人类事祭祀而生活的。那施者呢？就是人间哦，如果有遗失的东西。可以吃的仪式的东西要吃那个。这两类就是气者跟湿者啊，有时候也会还会遭遇到饥渴的苦迫。例如呢土地公啊，那个土地公叫什么福德神什么，他有的福报也不大对吗，有的福报很大，好时常都有那个人家祭祀，有的也没有什么福报，偶尔也会饿到啦。但是那大事啊，大事第三个，那就是享福跟享受跟天福哦，就天人的福报很相近。那什么大力鬼王，也可以说哦，那个高级的鬼畜天呐、啊，那个福报就享福就很大。那多财鬼，所以多财鬼的前两类啊，有时候还是会遭受到一些饥渴的苦迫。好，虽然这个种种了哈，但是多数是无财。少财鬼都患着极度的饥饿，所以种名恶鬼。所以那个齁多财鬼少了，多数都是无财少财鬼，所以种名为恶鬼。好，这个是苦果对吗？接下来就要说到苦因，西游善不善恶行之所感。苦因包括什么？我们说苦果苦因，我们说不是有四谛吗？流转门就是苦集嘛，这里就是在苦集。好，先总是啊，在这个记诵上面说到的三恶气，全部系就全部嘛，是由于烦恼的三不善，都加一个根嘛，烦恼的三不善根而造作了杀盗邪淫等重大的恶行所感得的。唯有善上标一二三对吗？三恶趣就是那个苦果，二跟三就是那个业，就是那个苦集啊。烦恼就是那个祸嘛，祸就发业对吗？有造那个祸业，就造那个杀盗邪淫等重大的恶行，造业就所感得的那个三恶趣，所以那就祸业苦。所以西游三不善可以说就是祸善不善根嘛，所以就会造那个恶行，造恶行就会感得那个三途的苦果。好，接着就详论异界的贪嗔邪见。邪见导致瓜五，就是那个痴嘛。这个三者是不善法的根源，所以叫三不善根。因为烦恼的发动，烦恼就是这个三种烦恼嘛，就是三不善根，不善法的根源。有烦恼发动就会做出种种邪恶的行为，种种邪恶行为就是恶行，就成为恶业。其实恶行本身就是行业，而会形成恶业，主要就会说它会形成不单单是 行出来的恶行会有产生业力，就会招感恶趣的果报。所以这个一样，上标大一就是祸，大二就是业，大三就是苦，就祸业苦。这些先总说了，别想，你特别像这一部分，各位要做一天呢。我希望能够跟各位结合到心跟行之间的联动关系，这里就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千变万化的之间的关系。我希望各位好好的听，把它听懂，听到之后回去要再思维，把它思维的清楚了，跟以前做一些连结。老师这里为什么特别说到杀盗邪淫？我们不是说身三口四意三吗？意三就是这个意，我们说十善业或是十不善业，就是身三口四意三，对吗？意三就是这个三个，贪嗔邪见。而关于行出来的这一部分，导师在这里特别举到身三口四。如果说口四这一部分，口妄语等等的这一部分，在这里没有说到，但是基本上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这个身三杀盗邪淫。好，导师先举杀生。你看哦，我们一般是这样说，慈心不杀，无嗔就是不杀，一讲到杀就讲到嗔，对吗？但是未必，同样是杀生哦，有从贪欲而引发出来的。贪为什么会杀呢？老师举例子，例如为了谋财而害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从贪欲而引发的呢？为什么会谋这个财？因为我喜欢贪这个财，但是这个财呢，为了贪这个财而要谋这个财而害命，所以谋财害命，所以这个就来自于贪。你在谋，注意听哦，因为贪，我在谋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如果以事业来说，就是什么审律师、决定师、谋财、计谋、害命之直接发动师，发动叫害命。杀生，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杀生它是从贪引发出来的。你看贪当中呢，虽然它引发出来，有没有你说是害就是嗔的是吗？所以我们说那个慈心就是无嗔不杀，跟慈有关系，跟不杀一杀就跟嗔有关系。你等到杀生，你要害命，这个就跟嗔有关系。但是它从哪里引发出来？这边现在是从贪引发出来，所以啊，这些都牵涉到我们人的三大特性哦。我们之前不是也跟那个三善根、三不善根，跟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都在做结合了吗？包括知情意，对吗？三善根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性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三不善根就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跟我们的受想思，我们也做一些结合，跟我们的知情意也做一些结合了，对吗？那受想思就是我们的片心心所，一切的心要起来，这个三个心所都跟着起来，甚至我们也跟那个心跟行之间的关系，戒定慧就是行，但是跟我们人的三大特性也可以做连结，对吗？这些我们之前都说的，都已经在强调，一再强调了，包括这里哦，相关的说明哦，贪心就会引动我们的其他的心起来哦，谋财害命，害命这个是跟嗔就有关系，害下去杀有关嗔，但是它是用贪，你看到、哦、贪嗔邪见之间都有相关的、哦、在这里至少可以看到，你看那个就是受想思，那个想啊跟思之间也有关系，谋财害，我刚才那个说那个谋财当中就有那个审律师决定师，这个也说到想，但是这个想不单单一般的想，而是有意志推动的那个思，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了，否则太可惜了。这个都要跟我以前在跟各位一再一再的分别说，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跟那个受想思知情意他们之间的相关性，都要做一些连结，还有跟心跟行之间，我刚才说明这些都要做一些连结。现在更是具体的去观察这些，所以杀生要从贪而来的，这是关于财的，对吗？各位可以还可以。依着这个再举例子出来吗？举得出来吗？我随便再举哦。 随便举哈，例如爱一个人，爱不到，为了爱一个人，爱不到，杀，杀的对象有可能是说他我爱的那个人，他爱别人，我杀他爱的那个对象，有时候就直接杀我爱的人，对吗？还是从贪呢出发？导师举的例子是因为财经济上，现在我在说而指人，其实有没有其他的？有，我们都要去观察。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么强烈的到杀，但是会有相关的，我们这里要去观察它。关于杀生，另外指那嗔引发的嗔，就跟我们平常理解道德会比较亲，会比较亲切。好，用嗔来引发，譬如说，就是我们有那怨仇的，怨仇的就报怨复仇的这个而杀，或者是一时的怒火上冲，一时的怒火上冲，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是说我跟你无怨无仇的，这个一时的怒火上升，无怨无仇，但是一时怒火上升就杀。有没有说忍啊？那个有怨仇的，我忍，忍到哪一天哈，怒火一升起来杀也有可能。但是导师在这里举的这个祸，一时怒火的，是说无冤无仇的，但是怒火一升起来就杀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比如说无冤无仇，人家无缘无故没有无心的看你一眼，不是那个就要杀人了，对吗？而且杀的时候，有时候就要置你于死地，有时候不是置你于死地，但是不小心又杀死。所以不管怎样，在这里老师举这两个例子，这是因为嗔心把对方杀了。而另外也有邪见而引起的，邪见而引起的啊，在经文我们常看到了，像外道为了祭天而杀牛羊，对吗？我们在《阿含经》有时候看到，所以在《阿含经》一般不是有这样叙述吗？一般人说，那个世尊呵责祭祀，就是说，或者说佛法当中没有祭祀这样的事情，呵责这个。你看，为了祭祀天，杀了很多牛羊，对吗？而且那个对那个他们的那个奴仆啊，也是因为要祭祀，所以不断鞭打，要准备。所以世尊说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在造恶业。所以杀为了祭祀天而杀牛羊，在台湾呢、啊、也有为了拜拜而杀大猪的，对吗？大猪公，对吗？那都是邪见而来的。那假设各位如果说在这里有没有其他的邪见呢？隐身的，还有迷信而来的、啊，是吗？不单是这个、啊，还有可能杀迷信而来的，这里也是迷信啊，邪见嘛。所以这些真的是千变万化，你看。你看心也在联动。你看邪见而来的，到最后杀那也是嗔，到最后杀也是嗔。所以那个根本的那个三心啊，所以如果说我们为什么人类是生成之枢纽啊，我们那个三大特性是特别强的哦，特别强。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去观察它。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齁、哦、这个才能够真正人类为什么真正能够学佛成佛，也是因为这个。所以我们要一面要欢喜，而一面要警觉，而在警觉当中我们会欢喜。这个好像听起来跟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大恐怖，对吗？大恐怖，不要做恶事。我在这里，我刚才说那个大恐怖不是哦，像恐慌症一样，我在这里再把它阐述的再更清楚。我刚才还特别，刚才还说了说会起大欢喜，是吗？跟那个大恐怖之间没有违背哦，因为看到那些我们可以避免，依着法来，我们可以去避免它，警觉，而且在那个不放逸，不要去作恶，在不作恶当中，我们会欢喜。好在学佛法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方法，而且能依法而有方法。能够去改善它，去防止它，就好像，我现在是大人了，是吗？哦，知道了，可以改善我们自己。所以起大恐怖、大怖畏，不是说让我们慌到说什么事情都不敢做，什么事情哦都担心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希望各位要去体会哦，怖畏之下为精进，都要精进呢，要在知苦当中明苦哦。否则我不是常举那例子吗？我们南传如果在修十六观智的十六戒智的时候， 一观到灭灭灭的时候起大大恐惧悚惧感，对吗？他的悚惧感，我也说他不是那恐慌症的啦，但是他对生死的恐惧，所以他知苦他是厌离苦的，他那个其实悚惧感也不是恐慌症的，哇都不能说是，而是其他大坚见心，厌离苦，厌离生死苦。但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呢、啊，五生共法当然不会讲的这么实，这么像我们现在在这样的推了。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九学，所以起那个大恐怖、大部位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不要去堕那里。当然我们要起有这样的警觉心呐、啊，连那个都没有的话，那糟糕了，对吗？那糟糕了，我们对那个一定要警觉。警觉之下呢，我们要就知道苦，我们要悲悯苦。厌不是要厌离苦，知道苦要悲悯苦，而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知道哦，欢喜，欢喜什么呢？好在学佛了，我知道了，不会像小孩子这样了。我们自己会自我保护，是吗？而且在自我保护就是自利，而在自利利他当中，自利利他当中，而且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，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。好，杀生是怎样？偷盗邪淫等也是这样，但偷盗我们就可以理解了，对吗？很快的举一个例子，偷盗，我贪这个财，我就去偷，对吗？那就偷盗了，对吗？啊，自己嗔呢？偷盗跟嗔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为了爱这个我才去偷，对吗？这样为什么嗔也会去偷呢？我看他不爽，他这么有钱，我不是为了贪他的财，我是要让他好伤心，是吧？我让他痛苦，我让他是不是嗔心？嗔心我会去偷盗，我至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来。我假设，因为导师没有举嘛，对吧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为了嗔也可以去偷，他不是为了贪那个财，他是不要让那个财他有那个财，让要让他痛苦，这个也是一种嗔，一样了。邪淫呢，就在家居士特别注意这一点了，是吗？我们当然我们出家了，那不没有什么叫做正淫的了。但是如果在家呢，邪淫呢，贪，大家可以理解；嗔呢，为什么会造成邪淫？嗔还是一样啊，我们都那个嗔啊，那才是哈、哦，见不得人家享受，因为讨厌那个人嘛，见不得他享受，所以要把他偷他的财，一样看不得别人家的圆满。讨厌那个人，看不得他家的圆满性，他不是为了爱，不是为了爱做第三者，而是为了不让他圆满，是吗？有吗？还是有啊？他就要搞破坏，对吗？搞破坏，所以他不是为了爱，是为了嗔，所以还是可以做，对吗？所以也是这样，所以那贪嗔痴都有可能犯。所以啊，注意到贪嗔痴不同的线索，都可以同样造出一样的杀业。一样的偷盗业，一样的邪淫业，心跟行之间还千变万化的。所以佛陀不是在暗经这样说吗？只有阿罗汉才能够相信自己的心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学佛了，注意听，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渐渐变成一个是可以信赖的人，一定要让我们自己渐渐变成是越来越能够让人信赖的。让人信赖有两个，我们渐渐能相信我们自己，也让人家亲能够相信我们自己。那相信要相信到好的，就是让我们渐渐我们亲近三宝，三宝最吉祥，也让我们渐渐的变成吉祥，一定要这样。我们自己要渐渐的肯定，虽然犯言逆境没有来，但是我们的程度要让我们渐渐的肯定，犯言来的时候我可以挡得住这个哦，我们自己要观察哦。不过这些哦，好，就观察它，虽然是只有阿罗汉，因为在阿含经嘛，我们都是要解脱嘛，阿罗汉，所以因为阿罗汉是没有烦恼了，但是、哦、真正能够信受的还是有佛，因为阿罗汉要有习气，对吗？但是在阿含经当中对机的对象最主要就是解脱道，解脱道最高的层级就是阿罗汉。但是我们自己咯，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在这一点各位要注意听，就在说明这些。希望咯，今天特别说到四项的 但是我们不要轻忽这个地方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都有的，我们的心的都有的，所以我们要留意，这个都非常具体的在做说明，也希望我们能够去留意它。所以接下来就说到了刮胡大山三品报三途，那三品呢、啊，就是恶业的三品呢、啊，在这个三不善根引发的恶业当中，这个恶业是重大的恶业哦。上品极重的感得第一报，中品的呢那个旁生报，下品的呢堕在恶鬼道。这个下品呢也是在极重业当中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下品是重业当中的下品，重业当中的极品，那就上品哦。希望我们做的是善业的极品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广那个产品啊，极品，那个极品就是极好品的了。我们千万不要去做到那恶业的极品哦，上品，连那恶业的下品我们都不要去做了。解说，总之，不起深重的烦恼，不做重大的重罪大恶，不会堕落这个三恶去的。所以那个下品是属于重大恶业的重罪大恶的下品，所以不起深重的烦恼，就是那贪嗔痴。贪嗔痴就贪嗔邪见，贪也有分嘛，是吧？我们的同样，我也在贪嗔邪见，对吧？但是不要去做深重的，因为我还有烦恼嘛，我还有烦恼。不是凡夫菩萨是导师不是这样说吗？凡夫菩萨有两大特征，即烦恼生，还要悲心增上。所以我们不要装腔作势。我不常说吗？最常跟各位说吗？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圆满，要承认它，承认才有可能接受，我们的法水才有可能见到那个地方。那我们这些，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，我们不要去深重的烦恼，我们不要让它升起来。要起来，我们要知道，要觉知，用法觉知它，然后也不起深重的烦恼。一起深重的烦恼，难免就会找出深重的恶业。啊，就不会堕入这个，因为我们不起深重的那个业力，我们就不会感得到那个三恶道嘛。这些希望我们回去之后好好的把它思维。我再说一次，各位现在已经有能力更深刻、更具体的去思维它，因为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离不开我们的，因为这起心动念离不开我们。各位已经更有能力了，但是我们要善用这样的能力。这样它在事项上要加强，事项上要很明白的、很亲切的去加强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义理才有，因为义理就是事的义理啊。我们要在事项上去充分应用它的义理啊。希望这一点各位是能够听得到的，否则哈、很冤枉哦。我这个是特别故意清清楚楚的跟各位带哦。我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带，各位一定很快的就看过去，但是我希望各位在这个地方停下来，因为各位有能力的停下来好好去思维它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我们下课。